一开始我就先讲故事啊，来，我先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好，有一个狮王，好，狮王，森林之王，狮子王，带着他的小狮子，巡视着森林，多威风。就忽然间啊，有一条疯狗跑出来，那这狮王啊，看到这条疯狗啊，很紧张啊，立刻就躲起来跑掉了。然后回到家，他儿子这个小狮子就很不高兴，问他：“爸爸，你敢跟老虎拼，你都拼赢他，你也打赢那只猎豹，你怎么跑给一条疯狗追？多丢脸啊！”这个狮王就说了：“孩子啊，爸爸问你一个问题，我是一个狮王，打败一条疯狗很光荣吗？光荣吗？”你们跟小狮子的反应一样，不光荣。爸爸又问他一个问题：“孩子啊，那如果不小心被这疯狗咬一口，会不会很倒霉啊？会不会？会不会？”小狮子也说：“对啊。”所以这个狮王就跟他儿子讲：“既然如此，咱们为什么要去跟一条疯狗去招惹他呢？”你知道我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吗？跟我们的课程有关哦，我不是随便讲一个笑话给你笑一笑的哦。这是人生的哲学。他在点出一件事，他说：“不是什么人都配做你的对手，不要去跟那些素质比你差的人争辩，微微一笑远离他，不要让他咬到你。”好，台湾话俗语有讲：“钱无两个袂响啊，吵架怎么来的？都是两个愿意斗才会斗起来啊。”所以，当有一天你遇到别人就是一直要找你麻烦，他可能就是疯狗，微微一笑远离他，就不会吵起来啦。你们在笑，我跟你讲，我再讲一个，比你差的人才会在你背后捅你一刀，比你优秀的人根本没有时间理你。这是很深的人生道理哦。比你差的人，因为他觉得他不如你啊，所以老是要在背后找你麻烦，捅你一刀啊。比你优秀的人，他有更远大的目标要去追求，所以重点，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要做那个老是在背后捅人一刀的人，证明你根本就是比人家差，还是你要做那个我根本没有时间理你的人，我有更远大的目标？好好思考这件事，好，我要再送大家一句话，尤其是我们年轻人，有时候比较血气方刚，会这样，就是嫉妒的情绪一来，就想要攻击对手，丑化他。我送你一句话：丑化别人不会使你向上提升，丑化别人不会使你向上提升，攻击别人却会使你向下沉沦。攻击别人却会使你向下沉沦。好，你好好的把陈执事这句话记在心里。各位啊，你们跟神是什么关系？啊？嘿，嘿，你们跟神是什么关系？哦，你们要不知道我就昏倒了呢。你们是不是都神的儿女？对，好，很好。我记得去年在高一班，我就问你们这个问题啊，你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忘了齁，去年在高一班的时候才问你们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忘了齁。我给你们一个提示啦，每次那个祷告会问幼稚班的小朋友：“小朋友，你为什么要求圣灵得救进天国？你为什么要坐这里？”对啊，得救进天国啊。有没有人跟我说我坐这里不是为了要得救进天国？举手。 或者是我根本就不想去，举手，那我会跟你讲，你可以打包回家了，太辛苦了，晚上都睡不好，早上还怎么点得好辛苦，然后还要被辅导人叫起来，哎呀，睡个觉都要这么辛苦。你如果不想进天国，干嘛那么辛苦回家？爱怎么睡就怎么睡，对不对？干嘛那么辛苦？所以啊，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句话：你要进天国是要提升还是要沉沦？对啊，所以我刚刚讲，丑化别人不会使你提升啊，你攻击别人只是让你向下沉沦到地狱去。好，好，进入第二个主题了。不自夸，不张狂，哈、哦。嫉妒哈、哦，是当别人比我们好的时候，我们会没有办法容忍，就有那个情绪症。那自夸和张狂啊，通常是因为你拥有比别人更多，你比别人更好的时候，你就骄傲了，所以会有自夸，会有张狂的现象出现。那简单的讲啊，自夸就是膨胀，不断的自我膨胀。那这个张狂其实就是最后一口那个膨胀的气球胀破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好，所以箴言16:18讲：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好，要谨慎，尤其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好，好，那为什么人会自夸和张狂？好，很就是世上的这些因素会使你张狂。第一个。权位，属世的权位，就好像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一样，好、哦，因为他掌管这大巴比伦王，所以呢，他曾经很骄傲说：“你看，这大巴比伦不是用我的双手建出来的吗？”结果神让他怎样，吃草如牛啊，到野地里面与兽同居，经过七级啊，直到他知道了至高者。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才又让他回来。所以权位让人骄傲，权位让人骄傲。来，放心啦，我要讲故事了，你不要又要打瞌睡了。先看一节圣经，约伯记第一章628页，振作一下，我要讲故事了。约伯记第一章21节，21节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回归，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好、哦，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哦。所以你不要太自夸、太张狂哦，神会收回去哦。”就像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一样。好，讲故事。这个我今天讲很多三国时代的故事。三国时代齁，很出名的就是刘关张三个人齁。我现在讲关羽齁、哦、关羽在大家心目中真的是战神啊，哇，多厉害啊，他那个骑着那个赤兔马，手中的青龙偃月刀，过五关斩六将，多么的神勇。其实齁、哦、我们从关羽这个人的结局，你看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你如果仔细去看历史就会知道。关羽之所以到最后失败，也是败在骄傲上。就是太自夸，太张狂了。当时这个蜀汉，这个因为刘备建立了蜀汉以后，他需要这些将啊，所以他后来找了这个老将黄忠来哈、哦。其实黄忠也是一个很勇猛的战将，但是他老了，所以关羽看不起他。关羽曾经说：“我不跟老兵同站在一起啊。哦”他很瞧不起黄忠，很骄傲。然后这个东吴啊，东吴的孙权啊，曾经啊，这个因为了要跟蜀汉合作，这东吴的孙权曾经派他属下的大将去跟关羽说啊，把孙权的儿子要来求亲娶关羽的女儿啊。关羽怎么说啊？老虎的女儿怎么可以配你狗的儿子？他很骄傲，好，所以他在他眼中啊，很多人都被他瞧不起。好，那对于他的这些当时跟他一起守荆州的这个糜芳啊，糜芳是谁啊？糜芳是刘备的 这个七舅就是刘备太太的弟弟啊。好，他也是瞧不起他。好，你看，然后另外有一个叫士林的大将啊，这个士林是跟刘备同乡的人，他都瞧不起他，关羽都瞧不起他们。好，那甚至后来啊，这个东吴啊出了一个年轻的大将叫做陆逊，关羽说这个是小儿啦，银阿囝，很瞧不起他。那这个东吴啊，后来有一个都督啊，就是在周瑜时候，东吴的都督叫做吕蒙。好，那有一句成语你们大概听过，吴下阿蒙。好，好，很好。你知道吴下阿蒙讲的是谁？吕蒙，对，就是讲吕蒙。这句话从谁口中说出来？关羽。这句话是非常轻蔑的话了，什么意思？你知道？因为吕蒙这个人，他原本的出身很低贱，他原本是一个不识字的人。那后来他投身军旅，慢慢的、慢慢的，他又自己不断的读书进修，所以后来成为东吴的大都督啊。大都督就有一点像现在的，大概至少是总司令或是这个统帅的那种感觉，就带领全军啊。就关羽瞧不起他，吴下阿蒙啊。可是你知道关羽在最后死在谁手中？就是死在吕蒙的手中。所以一个人骄傲，你看吕蒙恨关羽啊，恨到要死啊，因为关羽嘲笑他，因为刺到他的痛处，他知道自己出身卑贱，关羽就笑他。关羽怎么死的？太骄傲。好，原本刘备叫他镇守荆州啊，啊，看着我这一天到晚守在荆州，我是什么人啊？啊，战神欸，开玩笑，我不出征怎么行？所以自己啊，就叫这个糜芳和士林留守荆州，自己就带军向北冲，跟曹操打起来了。啊，他自己以为很猛啊，就曹操虽然怕关羽啊，他很厉害，是他就知道关羽离开了这个荆州啊，就去联络这个东吴的孙权，好，要孙权去偷袭荆州。趁关羽不在，好，结果呢？因为关羽啊，他是就是对这个糜芳和士人不好，你看这个很扯啊。就东吴这个吕蒙一率兵攻打荆州，糜芳和士人是直接投降，连打都不打，直接投降，所以荆州就失掉了。那你讲关羽冲出去打，结果荆州是他大本营被吃掉了。关羽只知道，因为当时的通讯不清楚，他只知道荆州出事，他根本不知道人家早就投降了。所以当他回师要回来荆州，根本进不来，根本进不来。所以到最后关羽怎么死的？败走麦城，困在小小的麦城，很惨啊，下场人家到最后战到身边只剩十来个人，被吕蒙包围。到这个关羽，他觉得他很是英雄好汉嘛，我才不让你到，我自己自刎。吕蒙恨他恨到什么地步？他死了还把他头剁下来啊，带回东吴去。所以你说一个人哦，就是这么骄傲自夸，这样下场是这样。我们看到了《三国演义》的话，关公很厉害，可是你仔细去研究这个历史过程，你会觉得。这个人就是骄傲张狂啊，在他心目中没有任何人，他是战神，结果呢下场这么凄惨。好，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会让我们心高气傲的财富。好，这个现代社会中金钱有时候是权力的象征，是大家都在追求的目标，因为有了钱好像可以做很多事，所以很多人会把金钱当作追求的对象，当作偶像，当作偶像在崇拜。所以主耶稣曾经警告我们说什么？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马门其实是翻译啊，就是 money 啊，财力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极力在追求这些个世上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就跟神越来越离越远了。主耶稣又曾经说，这个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少年财主去找主耶稣啊，他说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主耶稣说什么？变卖你所有的来跟从我。结果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为什么？产业很多。好， 那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主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那是不是我不要有钱，我有钱就不会进天国？不是哦，不要误会这个意思哦，不是。财富如果让你张狂，让你远离神，阻碍你进神的国，那这真的就是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但是如果你懂得善用你的财富，坐在这些教会的事工上，在跟神有关的事情上，那不会啊，就是看你怎么样看这个财富啊，看你怎么运用啊。不是财主进天国一定是难的，而是这个财富如果阻挡了你靠近神，那就真的是难的。好，再讲故事，我再讲故事，免得又要打瞌睡了。接下来我讲张飞的故事给你们听。张飞的出身啊，刘关张三人结义啊，其实他们三个人的出身都不高。刘备原本是在卖草鞋的，他虽然是皇室的后裔啊，但是已经流落民间，他在卖草鞋。那关羽原本是什么呢？他原本也是一无是处的人，他准备要什么？他们三个人碰面的时候，关羽正准备要去投军啊，就是要去当兵啊。那张飞的出身是什么？张飞原本是在市场里面的猪肉王子啊，卖猪肉的啦。原本他是在市场里面卖猪肉的。所以张飞啊，在这三个人当中，他的经济能力是比较好的。所以刘关张三人在桃园三结义，这个桃园是张飞的。在他们家的后院有一个桃花园啊，三个人在那里结义啊。所以张飞在三个人当中是算是比较有一点钱的人。那刘备刚刚起义的时候，其实张飞用他的财富资助刘备，所以刘备才能够迅速的爬起来，就是因为张飞有资助他。当然在这一点来看，张飞他把他财富做了不错的运用，做在这个帮助他的这个结拜大哥的身上。但是张飞的死也是死在自夸和张狂。你看张飞这个人其实很勇猛哦，非常勇猛哦，这是史实哦。在西元西元208年的时候，当阳和长坂大战的时候，就是这个魏就是曹操的魏兵和这个他们蜀汉刘备的兵在大战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蜀汉他们是败了，刘备是吃败仗。当他们撤退的时候，这个曹操的大批追兵就追来了。但有一个地方很重要，这个地方就是在长坂有一条桥，这个桥是一个要道。那这个诸葛亮就叫张飞去镇守这个，镇守在那里。其实张飞那个时候他身边只有多少人？20几个人。他只带了20个骑兵啊，守在这个长坂桥。曹操是10万雄师追来啊，哇，很可怕啊。结果张飞竟然把曹操吓退了，所以这个人很勇猛啊。好，这是史实描，我想可能这有点夸张了。《三国演义》里面的描述是比较夸张了，应该是张飞把长坂桥给断掉了，好，他直接把它断了。但是听说照史实的描述是说，有人这《三国演义》是讲说张飞大叫一声，那个长坂桥就断了啦，大概这个比较夸张啊。但是史实的描述是张飞站在长坂桥头啊，他还有点小聪明啊，他叫那个20个骑兵啊，在桥这头啊，把这个马后面啊都绑着那个树枝，很多树枝，然后叫马拖着树枝来回的奔跑，会怎样？起了很多尘沙嘛。因为地上很多，那这样来回的奔跑，那个树枝在地上这样爬来爬去，就起了很多尘沙，看起来好像有数十万大军在那边啦。好，加上这个张飞就站在长坂就大叫一声说：“张飞在此，何人敢来？”哇，这个曹操的大将啊，夏侯惇吓得从马上摔下来，所以从这个十万大军就退走了。他想这个一定有埋伏，所以不敢跟他打，其实只有20个人。这张飞也是有点聪明。但张飞的下场说起来他是一个算是一个英雄人物，但是他的下场也很惨啊。他就是太过于张狂的一个人啊。你看他有这么成就，结果张飞怎么死的？ 张辉是在关羽被杀以后啊，张辉这个人，因为他猪肉王子嘛，平常就很爱喝酒。那关羽死后，他的结拜二哥死后啊，他就怎样，天天喝酒，然后找他的部下出气啊。结果他的下场就是被他的部下张达汉换强，趁着张辉睡觉的时候把他头剁下来，多惨啊！你看这刘关张三人啊，有两个人是断头而死。那听说了哈，这是野史，这不是正史。听说张辉睡觉眼睛是不闭的，眼睛是不闭上的。那所以这个当他的部将张达汉换强，这个张达汉换强要去杀张辉的时候，是被他吓一跳啊！嘿，他眼睛怎么张开的？好，但是过了不久发现他在打呼，好，才知道他是睡觉还是把他杀了。这是张辉的下场。好，张狂。来，第三个会让人自高自大，这样就是知识。好，所以保罗曾经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不是属世的知识，而是来自于圣经的知识。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尤其是在这个危险的末世，充满了很多似是而非的异端。如果我们不能够回到圣经来检照，用圣经的真理来检视这世上的这些事情，我们很容易就入迷惑。好，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新约三十五页，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三节，快点快点，我等一下再讲故事给你们听。二十三节，二十四章二十三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二十四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阿们。选民为什么会被假基督假先知迷惑？因为知识使人自高自大，你不会再凭着单纯的信心相信圣经的真理，反而会去相信那些很玄妙的理论。好，所以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说，到了末世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事物。这就是知识使人自高自大。好，我们看看，好，我们看神造了我们人，对不对？是不是？那科学怎么来的？是人的头脑、人的知识去发展出来的。就今天我们反过来要用科学去解释神的存在，合理吗？神才是源头，我们用神造我们，我们发展出来科学去解释神的存在，这当然不合理啊。但是这种迷惑常常存在哦。我想，哇，那个理论很好，那个理论很新，你就被迷惑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哦，我曾经在那个 Discovery 频道看过，那个考古学说，主耶稣有娶太太，考古啊，主耶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你要相信吗？我只是举例啦，当然这个或许你们还不会动摇，但有很多要小心，真的要小心，哦，现代的知识会让你迷惑，你必须回到圣经来。圣经才是最高的原则。好，讲到知识，我再讲故事给你们听。这次要讲诸葛亮怎么死的。诸葛亮怎么死的，知道吗？人哦，就是这样子。诸葛亮不是这个没有人胜过他，是这么聪明、这么厉害的人。确实。诸葛亮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人。我讲一个很经典的故事。这个周瑜死后啊，当然诸葛亮在三国里面就是可以说是他是最有智慧的人，大概是这样没错。但是呢，在这个魏啊，在曹操的阵营里面出现了一个人，叫做司马懿。这个人其实也很不简单，其实很不简单。诸葛亮也知道，所以诸葛亮一心一意要，就是 他华北华哈华这个魏啊，就是要把司马懿除掉。所以在西元234年的时候，就是诸葛亮生前最后一次带领蜀汉的军队北伐。好，那跟司马懿在渭南啊，渭南这个地方不断的打仗，那司马懿一直吃败仗，确实诸葛亮厉害，但是司马懿他是一个比较谦卑的，他最后啊，他说我打不过你没关系，他就躲到城里面去，好，坚守不出战，也不投降。那诸葛亮没办法，所以他就开始想，想尽了很多办法，他甚至用计谋去侮辱这个司马懿啊，故意叫他的部将啊送了一套女装，很漂亮的女装去，说：“哎呀，恭喜大元帅，这个女装是为你准备的，请你穿。”用意是什么？就是侮辱他，要激他，激怒他，让司马懿出战。没想到司马懿这个人也厉害。他真的把那套女装穿起来给大家看了，那个司马懿底下的部将每一个都恨得牙痒痒，我出战，我出战，他说不准，他就是不出战，真是厉害的人，你怎么激怒我也没有用。结果呢，后来诸葛亮就想了一个计策，在这个渭南附近有一个地方啊，叫做葫芦谷，又叫上方谷。这个地方的地形是三面都是山，只有一个开口，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之，就是你易守难攻，三面都是山，就是一个开口，你进去就是，所以它才叫葫芦谷，就是三面都是山，只有一个开口。那这诸葛亮很厉害，故意啊，叫这个他的部将啊，把这个葫芦谷布置成他的粮仓。那就是假装埋了一些粮食在里面，因为两军交战，粮食是很重要的。那其实在这粮食里面呢，埋了很多地雷、火药，还有煤油。他就想要引诱司马懿攻入上方谷，就是葫芦谷。然后接着有一次两军交战的时候，故意命魏延啊，跟这个司马懿打仗的时候不能胜，好假败，然后一路的把司马懿引到这个上方谷附近。那司马懿这次真的上当了，他真的上当了，带领他的大军就冲入上方谷，他想说我把你的粮食毁掉，你就不能打仗了。好，结果司马懿大军一进入葫芦谷又上当了，好，所有的这些埋伏的蜀军呢，火箭齐发，不是现在的火箭，以前的火箭是箭上面绑那个火，那个绑一个布，然后点火又射过去。那你知道那个里所有的葫芦谷里面的这些埋的粮食其实里面都是地雷火药，没有，所以这个火箭射就爆炸起火，这个魏军啊是被烧得很惨，一塌糊涂啊。到最后因为他只有一个出口又被蜀军堵住嘛，那里面又是火攻啊，司马也知道这次他死定了，所以到最后司马懿抱着他的两个儿子痛哭啊，他说我们这次死定了，这个诸葛亮真是厉害的人。但是司马懿有没有死？没有死。为什么？在最后一刻忽然间天降大雨，把上方谷的火浇熄了。那么这火一熄啊，这个魏的这些部将啊通通就奋勇杀敌，冲出这个葫芦谷，司马懿因此逃过一劫。来，诸葛亮不是很厉害吗？还可以算到会起大雾，还可以去草船借箭。好，那赤壁之战的时候，他还可以算到会有东风把曹操的连环船烧得一塌糊涂，这次为什么失败？你们有没有想到什么原因？这一场战役失败的最关键原因是什么？那一场大雨啊，诸葛亮为了这场大雨气得生病，后来就死掉了。他说天不助蜀汉，谁决定要下雨的？谁？神啊，对啊，所以你诸葛亮多厉害，不是很会算吗？他不是很厉害吗？后来诸葛亮气死了，被司马懿气死了。 你知道最后谁一统三国？谁？司马懿的孙子。司马懿原本是魏国的大臣呢，可是到他的孙子就把魏篡掉了，统一三国。那个大家都看不起的人，最后成功了。因为司马懿是一个比较谦卑的人，他常常讲诸葛亮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我们要小心。好，他从不骄傲，这就是他成功的地方啊。好，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到最后还是没有成功啊，诸葛亮。好，第四个让我们骄傲的就是属灵的恩赐。好，属灵恩赐这个更要谨慎，尤其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人是神创造的，属灵的恩赐也是来自于神啊，所以归功要给神是人当尽的本分，好，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好，但是魔鬼呢，就是要我们起骄傲。当你起了骄傲的心，你就开始离神越来越远。就像始祖亚当夏娃，蛇为什么会诱惑他们成功？他说：“你吃了善恶果，就便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哇，就起了骄傲的心，就吃了，就犯罪了。好，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哥林多前书》三章231页，《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六节。来，231页第六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第七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第八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阿们。成就的权柄在于神，感动的人是神，成就的是神，不是我们的恩赐，不是我们的才华洋溢。好，这是我们要学会的。好，就好像陈执事来帮你们上课啊，好，这堂课好一点，有一点精神啊。上一堂课我讲得很卖力啊，有啊，我们当中有人听得很好啊，可是还是有很多人睡着了。好，所以感动人的是神啊，好，不是人。好，就像保罗说，在他身上有一根刺一样，这根刺就是要提醒他了，提醒他。他曾经说什么？保罗曾经说，免得我的恩赐太大，就起了骄傲的心了。所以耶稣也曾经跟他，神也曾经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软弱的，能够谦卑，神的能力就要跟你在一起。你看雅各啊，多厉害啊，我亚伯渡口跟神摔跤很厉害啊，但是呢神摸他一把怎么了？瘸了，对不对？神是摸了他大腿一把，我摸一把瘸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们再怎么厉害，我们都是神造的，你的能力都是来自于神啊，你经得起让神摸你一把吗？好，所以啊，当你要起那个心之前，想一下哈，我们经得起吗？好，你看雅各被神摸一把，大腿就瘸了啊。所以，避免自己自夸张狂，最好方法认清身份。什么身份？第一个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你是管家。什么管家？神恩赐的管家。我们都是神百般恩赐的管家，神将恩赐赐给我们就是管家，你要善用神给你的恩赐啊。好，今天你如果是很有恩赐，你很会赚钱，你很有财富，你乐意奉献金钱啊，你今天很有才能，你乐意奉献你的才能来服侍神，这就是神的百般恩赐，好管家，而且要谦卑的来服侍啊。好，第一个。第二个，认清我们能力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神啊。你看大力士参孙，他的力量谁给他的？神啊。可是他不断的犯罪，到最后神的力量离开他，多可怜啊。 眼睛被弄瞎了，被人家绑在那个神庙里面那个大柱子旁。仔细想一下，参孙后来怎么死的？他死前那一幕很值得我们警惕。他是一个大力士，他是一个勇士。就他死前，他跟神求索，他要跟腓力斯人同归于尽，对不对？结果他想要去把那根柱子拉断的时候，就你回去有空去看那一段圣经，他找一个童子牵着他的手去摸那个，因为眼睛瞎了，他才摸得到那根柱子。一个大力士，一个这么神勇的人，即使他要做那最后一件事，都要一个童子。童子有没有力量？没有啊，小儿童牵着他的手去摸那根柱子，他才能完成这个最后的任务。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那个力量是来自于神，我们的能力是来自于神啊。如果神不同意，你能做什么？第三个，要积极追求属灵的德性，我们要积极追求属灵。所以约翰长老啊，在约翰一书二章勉励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事永远长存。这世界都要过去，又回到老问题，你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你为什么要来服侍神？就像陈执事今天应该要上班呢，我为什么要请假来帮你们上课？跟你们一样的原因呢，我要得救进天国。对啊，这就是你服侍神的目的，要不然你要干什么？我跟你一样啊，我想要得救进天国。既然要得救今天果，你就要认清啊，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啊。最后一项，要凡事效法基督，要效法神啊。好，保罗曾经说，神啊，就是讲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为强夺的，这在腓立比书二章哈，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啊。所以保罗也勉励我们，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谦卑啊，神的能力跟你同在。还有点时间，再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好，最后讲一个故事就下课。刚刚讲到二次世界大战啊，这个犹太的这个纳粹啊，屠杀犹太人。我现在讲又要讲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给你们听。这个故事啊，我简短的讲，最好时间不多了。好，这个故事叫突出部之役啊，哈，这是二次大战中很出名的一场战役哈。也有人称为阿登战役，就是在盟军登陆诺曼底以后，开始往德国内陆前进。原本德军是节节败退。好，到了1944年的12月初的时候，好，这个纳粹德国把他所有部队撤退到后方以后，重新集结。希特勒在这时候做了一次很大胆的决定，因为12月是天气很冷的时候，他让他的部队在比利时的阿登这个地方啊突围。好，突围用闪电作战的方法突围。好，那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德军真的把盟军打的是真的稀里哗啦的一塌糊涂，甚至刚开始这些盟军啊完全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被打得一塌糊涂。好，我很快的讲，再三分钟就好。结果一路的打到这个，因为他们的计划，德军原本的计划就是这样一路的突围，然后通过这个巴斯通啊，是一个战略重镇啊，在比利时的巴斯通，它是一个战略重镇。为什么？因为这个巴斯通有四面八方的道路通往欧洲各处，它是一个战略重镇。他们打算先占领巴斯通，以后再突围占领荷兰的这个应该是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占领了这个港以后，一方面把盟军切断，切成南北两方，一方面进入大西洋，这是德军的算盘。那么他们这个部队是用闪电很快的就进攻到这个巴斯通周围了。那盟军发现不对了， 问题大了，就赶紧派美军的101空降师空降在这巴士通，命令那个师长死守巴士通，死守、哦、绝对不能撤退。所以德军打到巴士通的时候，真的发生很激烈的战役啊。好、哦，但是到了这个12月下旬了，就快要过这个圣诞节啊，西洋人很重视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其实巴士通已经守不住了。一个空降师哦，应该大概有至少有1000多个人的编制啊。你知道这101空降师打到最后剩多少人？大概不到100个，死伤惨重，好，非常的惨。那虽然盟军有发现这个问题，也请这个就是美军的另外一个巴顿将军从法国南部用两师的坦克，这个坦克雄师急着要来救援，赶不到。哦，这个巴顿将军很厉害，他是命令他的部队24小时不准停，连夜的赶，好，就是不准停，24小时兼程的北上赶。但是他们预估最快要8天才能赶到巴士通，好，但是在12月20几号的时候，巴士通已经到弹尽粮绝的地步了，好，惨到什么地步呢？一般来讲，作战的时候，你看到有怀疑有敌人就会开枪啊。你知道巴士通到最后这个师长下令什么？他说、哦、除非你真的看到德军在你的眼前很明确才可以开枪，否则通通不准开枪。为什么？没有子弹，已经没有子弹了。所以他说你要很明确的看到德军站在你眼前才可以开枪，否则不准开枪。哇，就知道很惨啊，非常的惨啊。那你想这场战役怎么会弄得这么惨？因为12月份的欧洲的天气啊，雾茫茫一片，那时候连续的下大雪。所以盟军虽然他有空中优势啊，盟军是把德军的空军早就打爆了，他是有空中优势啊，有战机有轰炸机可以出动啊。有啊，盟军也出动那个空军去啊，投很多物资通通投给德军，因为看不到，雪茫茫雾茫茫一片，根本看不到下面，空投下去的东西通通被德军收走，反而帮助了德军。哇，怎么办？眼看巴士通就要失守了，因为赶不到啊。预计啦，他们原本的预计大概巴士通只能守到圣诞节前，就是12月25号左右，大概24号左右啦，差不多就没救了，铁定要被歼灭了。那巴顿将军赶啊，这样连夜的赶到巴士通已经12月26号，所以是来不及。即使他后来赶到还是来不及。但是发生了一件事让整个战役改观。什么事？天气忽然放晴，就这么简单。我要再问你们，谁决定让天气放晴的？对啊。所以在这场战役里面，大家都看到这些英雄人物，哇，巴顿将军谁谁。我只看到天气放晴这四个字。你知道当初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感动到掉眼泪，真的，我感动到掉眼泪。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只看到这个天气放晴，谁决定？对啊，神决定啊。如果天气没有放晴，这场战役的结果完全不一样。好，所以这个也是最后送给大家的故事啊。如果不是神愿意，我们能成就什么？即使你多勇猛，你是多么会多么厉害的将领，天气不放晴，你能做什么呢？好，感谢神，我们就上到这里，一起默祷。阿们。